局势这么混乱，中央政府呢又一再的失控，地方上的诸侯啊更加的体认到了，不管是什么出身背景啦，什么官位啦，其实都是假的，
都是假的，
真正重要的是拳头，
要靠武力，
只有靠我们自己一步一脚印去抢来的地盘。
一步一脚印还有用抢的。
去抢这个地盘才是真正的保障啊。董卓被杀，吕布出走，这是西元192年。这一年也是曹操的 lucky year。
诶，他不是才中了董卓的埋伏，只剩下500名兵马，又和袁绍翻脸。他屁股的伤口到底好了没有？
早就好了。曹操的屁股又不是豆腐做的。他离开了讨董卓的联盟之后啊，跑到了兖州去。他很有技巧的，一波接着一波啊，收服了很多的黄金贼的余党。结果把这些黄金贼的余党聚集起来，竟然拥有了30万人的部队啊。
曹操啊，不但打败了黄金贼的余党啊，他还为了扩张地盘啊，和袁术发生了冲突。在匡亭这个地方啊，把袁术打得落花流水，让袁术夹着尾巴啊，逃到长江流域去。
这个厉害。
凭着这个气势啊，这个曹操啊，当上了兖州的州牧啊。这相当于兖州这个地方的非常时期的州长。
是。
所以曹操啊，开始就在兖州啊，招兵买马。这曹操的人气很旺盛，许多人都来投效他。文有荀彧、荀攸。
这两个姓荀的是一对叔侄。
不但有叔侄党，而且还有程昱、郭嘉。这个武将啊，有于禁、典韦。哇，他们像老鼠会一样啊，一个拉着一个入会啊。一时之间啊，这个曹操的阵营啊，人才济济。这一年的曹操啊，真的是不能再叫曹操了，他应该叫做曹爽。不过 这个情到浓时啊，情转薄。那爽呢？爽到深处
怎么样？
变倒霉。
谁倒霉啊？
曹操没事，不过曹操的爸爸倒霉了。
曹操的爸爸曹嵩啊，当过太尉，
这相当于国防部长。
这个官位啊，是曹爷爷替他出了1亿呀、替曹爸爸买来的。钱花了这么多呀，都还没有回本呢。这个董卓就杀进洛阳来了。
真倒霉。
老人家哈，这个做赔本的生意是还可以接受啦。
有钱嘛。
对对对，可是董卓跑进来，这是变成了杀头的生意呀。国防部长不能再做了。所以曹爸爸呢，决定弃官逃出了京城。这就已经是蛮倒霉的事情咯。更倒霉的是啊，这儿子曹操没事跑去刺杀董卓呀。
天哪，
搞得曹爸爸神经兮兮，风声鹤唳哦，连故乡都不敢回去住了。
他们的故乡啊是在安徽啊。不过这曹嵩啊是个好日子过惯了的人哦。他带着100多车的金银财宝一路逃啊。这一路打听，听说啊全国以这个徐州的治安最好。这抢劫绑架事件最少，
是是是，
所以呢决定逃难到徐州去避难。
徐州啊没有经过战火的摧残，的确是一个很适合退休的人安养的好地方。曹爸爸曹嵩在徐州住了一阵子，过着很优渥的退休生活，
很过瘾。
等到曹操当上了兖州牧以后呢，曹操就想要把他爸爸接到兖州去住，
很孝顺。
是，那这时候徐州这个刺史啊，
这也就是徐州的州长，
是徐州这个州长陶谦呢，他就注意到了曹操这颗明日之星。陶谦一直想要跟曹操认识认识，做一点公共关系，
做点 PR，
可惜呢一直都苦无机会啊。现在他听说曹爸爸要到兖州去依亲啊，靠曹操来过日子了，他当然要好好的欢送一番。
这陶谦啊，这个尽心尽力的款待曹爸爸两个整天，请他吃美酒好菜，还送了很多的妹妹陪他吃，又怕他中风，还有很多的太医，唯恐招待不够周到。
是，
这个为了怕路上不平静啊，这刺史陶谦啊，还派了一位特勤小组的组长，叫张凯。他带领500人护送曹爸爸全家到兖州去。
这个张凯护送着曹爸爸 再加上100车的金银财宝，一路呢就往兖州出发。
哇，100车，
100车的金银财宝真的在路上是光辉夺目啊，
金光闪闪。
走不到100里哦，这个张凯就清点了一下，发现只剩下99车哎，
99车。
对，然后走一走呢，又不到100里，变成98车。
哎呦，自动消失。
然后又变成97车。
哎，等一下，不能再走下去了，怎么会越来越少呢？
好像在空气中蒸发掉了一样啊。原来是这个特勤小组的这些小兵哦，他们一有机会，立刻向后转180度，推着车子就跑掉了。
哎呦，特勤小组推着跑啊，
对，
官兵变成强盗啊。
是，这其实没有什么稀奇啊，你不要说他们是官兵了。他们本来是做黄金贼的嘛，现在跑来做官兵，反正都一样，就是为了混一口饭吃啦。
哎呦，曹爸爸怎么那么倒霉啊，碰到一群强盗官兵。
这有什么倒霉，曹爸爸还没有弄清楚呢，他自己的儿子曹操所谓的30万官兵全部都是强盗变成的啦。
没错，都是黄金贼嘛。这曹爸爸这个看到这个车子越来越少，气得跳脚。他指着特勤组长张凯的鼻子大骂，这一车行李起码价值1亿元。
哎呦，
啊，你这种混账东西，你赚一辈子都赔不起我一车。那你这样子搞下去啊，我叫我儿子砍你的头。
哇，这么嚣张啊。
嗯，
张凯被骂了以后啊，想到他自己的这一辈子哦，有半辈子都在干土匪了。
哎呦，原来他也是土匪出身的。
他当然也是啊，那个时候谁不是呢？
哦，
张凯是后来从良才变成了这个什么小组长。
嗯，
做了小组长本来就希望从此能够被人家看得起，
对吗？官兵嘛。
对，没有想到曹爸爸却把他当成是大便一样看待。
Treat him like a shit。
他觉得心里面很窝囊啊。
嗯，
正在窝囊的时候，偏偏又下起了一阵狂风暴雨啊。哎呀，脸上也不知道是泪水还是雨水啊。
嗯，
全部的人车就只好为了躲避狂风暴雨，都躲到了一所古庙里面去。这大家全身是淋的湿淋淋的，心情都很不好。
哎，
张凯啊，想到被曹爸爸骂的话，他心里面觉得很难过。没有错，随便一车都是我赚一辈子都赔不起的那么多钱。
是啊，
我现在还得在这个曹爸爸的面前低声下气做奴才。张凯他望着夜雨中这些行李车啊，就想起了那些把行李车都推走的兄弟们。这些兄弟们现在可是又有钱又逍遥自在了。
夜雨绵密的下着，这时候的佛堂啊，可以说非常的安静。到了半夜啊，忽然火把闪耀，刀光剑影，哇，惨叫的声音四处响。哇，这曹爸爸警觉的从床上跳起来，立刻夺门而出，
是
要翻墙逃跑。
赶快跑！
本来曹爸爸是有机会可以逃命的，可是啊，旁边啊跟着他的爱妾，身材比较肥胖，爬墙的时候爬不出去，
卡住了。
哎呀，这害得曹爸爸就和他的爱妾啊，只好躲到厕所里面。没有想到啊，还是被张凯发现，把他们通通杀了。
哎呀，
这张凯啊，杀红了眼啊，他把一家老小连同随从，一共100多人，全部砍杀。他取了财物啊，这个逃逸，临走前呢，还不忘了这个焚尸灭迹。
哎呦，
他放了一把火，把古寺整个烧毁。
可怜曹操，他在兖州左等右等，就是等不到他爸爸来啊。这才听说爸爸还有所有的其他家人都已经在古庙被杀了。
哎呦，
曹操哭倒在地。
爸，
旁边的人赶快把曹操扶起来。曹操咬牙切齿，对着空中痛骂徐州的刺史，他说：陶谦啊，陶谦
啊，陶谦，
我跟你往日无冤，今日无仇，你却纵容士兵杀死我爹，还有我爹的全家100多口的性命。
100多口，
还有100车的金银财宝。
哎呦，
我发誓跟你陶谦不共戴天，
不共戴天，
我决定要血洗徐州，血债血还，
血债血还，
要报仇了。曹操呢就点起了大队的军马，全部的军队都穿上了白色的丧服，
哎呦，
披麻戴孝， 然后在军队的前面呢扛起了两面很大的白色的旗帜，上面写着报仇雪恨这四个大字。
报仇雪恨，
你远远的望过去，这一大片的军队简直就像是严冬之际啊，这天上刮起的霜雪无边无际，对着徐州市铺天盖地而来。
白色的军队哦，这画面啊，光想就叫人不寒而栗哦，
吓死你啊。
是啊，这曹门的血案啊，本来只是纯属擦枪走火。
对呀，
但是啊，这曹操发动的复仇之战啊，动员的规模可以说是空前庞大，眼看啊又是一场你死我活的大拼斗就要发生。
糟糕啊，
这本来啊只是社会版的事件啊，现在闹成了国际政治版的头条新闻。
哎呀，
这使得邻近各州啊以及各派首领全都被卷进了动荡不安的暴风圈。
董卓一死，汉献帝落入了四个小军头的手中，中央政府越来越罩不住。
是罩不住，
各路诸侯趁机各占山头，彼此武力相向，搞得天下局势变成了一个火药库，一触即发呀！
紧张，紧张，紧张！
偏偏曹操在这种时候煽起一把猛烈的复仇之火，这一把火会引发多强的爆炸？会炸毁多少人的家园？又会点燃多少英雄的野心？会爆出多灿烂的生命火花呢？